谢谢安妮给我们读经啊、哦！大家没有觉得他读经的时候就带你进到那个场景里面去？好，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，也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他，赐下他的同在啊、也求主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他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可以向你完全的敞开。主，我们等候你，主，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愿意来恭敬的聆听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，他说我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，牧师啊，这样的人将来可不可以上天堂？我想你们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那我每次听到问题的时候，我就顿一顿啊，我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我就想说他要不要上天堂。那可能这个弟兄姊妹就会想，总没有人要下地狱，是不是啊？那要上天堂的话，怎么才能上天堂？对不起，再好的人，我相信你说的，他真的是一个大好人，非常非常好。不过呢，他再好，也还是要信耶稣才能上天堂啊。大家为什么常常问这个问题呢？这表明就是说，我们人里面根深蒂固有个信念，行为决定结果。那也难怪啊，我们从小就被这样子培养。在家里面，哪个小孩子被父母比较喜欢，乖的还是不乖的？当然是乖的啊，乖的就会被喜欢，乖的就会被奖赏。在学校里面，用功的学生成绩好还是不用功的学生成绩好？大概用功的啊、哦、大概是用功的成绩好啊、哦、那至少用功的被老师喜欢，是不是、啊、被老师认可啊、哦、那大了再去工作，在工作单位里面表现好的员工老板喜欢，还是表现不好的员工老板喜欢？当然是这个表现好的啊、哦、社会上面也是啊、哦、这个你看每个地方这个社会啊，都会选这种优秀的啊，十佳呀，啊，劳模啊，先进啊，是不是啊？选什么？选行为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从小长大，在所有的这个环境境况的里面，都是你行为好就被受认可，是不是啊？你做得好就会被接纳、被称许。可是很奇怪。你来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你来听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耶稣完全颠覆这种观念啊！因信称义，你信了就称义，信了耶稣就进天堂，你行为好不好好像没关系，至少印象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那很多人对基督教最不服气的就是这一点，凭什么他那么罪大恶极，他可能是杀人犯，那临死之前只要悔改信耶稣，他就可以上天堂，太不公平了。但是耶稣确确实实是颠覆这一个观念啊，那我们难以接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。不但我们今天不接受，当时的人也不接受，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也不接受，是不是啊？那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这个故事，他这个亲近税吏和罪人啊，这里说税吏和罪人亲近耶稣，但是税吏和罪人为什么敢亲近耶稣？因为耶稣欢迎他们，接纳他们，拥抱他们，耶稣亲近他们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些税吏和罪人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正统的社会排斥在外的，谁都不喜欢他们，谁看见他们都避而远之。可是耶稣进到他们中间去，耶稣亲近他们啊，所以他们亲近耶稣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我们不要搞错啊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是绝对是优秀的犹太人。OK， 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看我们中间很多人是优秀的人一样，那这些优秀的人 就很看不惯耶稣啊，很看不惯耶稣，这个非常的愤怒啊。刚才这个 Annie 读经读得真的很好，你们有没有留意到，他上来读这些人讲话的时候就带出那个愤怒来。这个人他接待罪人还跟他们伺候啊，读经要这么读啊，这个要能够反映出来那个真实的那种感受来啊。所以这个耶稣简直是荒谬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太跟人争辩啊，他不太像我这种做父亲的很笨的，就会教训人，就会这个啊论理啊。耶稣不跟他们论理，耶稣讲故事，耶稣讲故事啊，耶稣讲的故事也是他们很能够听得懂的啊。耶稣先讲两个小故事，是不是啊？先讲两个小故事，这两个小故事呢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能够一定能够认同，我相信这两个故事，前面两个小故事谁都可以认同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如果养了100只羊，丢了一只的话，谁会不去把它找回来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时候犹太人放羊一伙人出去的啊，这个如果你的羊丢了一只呢，你就把那99只呢交给你的伙伴同伴啊，这个不要搞错了，不要以为那个牧羊人那99只不要了不管了，然后就去找那一只，不是的，他把那99只交给其他的牧人啊，你替我看一下，然后他就会很努力的去找那一只走丢的羊，找到了，开心的不得了，是不是啊？比那99只，那99只在那里，所以呢，找回来那个才开心的不得了，不但开心不得了，还跟其他的同伴一同的欢喜啊。那第二个故事，他讲到说，这有个妇人啊，有个妇女，10块钱丢了一个，他会点着灯到处去找，找到了才开开心心啊，开开心心啊。那这10块钱呢，其实是应该是一个装饰品啊，那10个钱币穿起来的一个项圈啊，那缺了一个就不全了啊。那他找到就跟他的邻舍一同的非常的欢喜快乐啊。那我相信就算是法利赛人，就算是文士，当时所有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同意耶稣说的对不对？很对啊，谁丢了东西不会想找回来，谁丢了东西不会想找回来，然后就很开心，找回来了大家都很开心，而且会跟人分享他的快乐啊。然后这时候耶稣开始讲第三个故事，第三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啊，是吧？啊，我就不再啰啰嗦嗦的再去重复一遍啊，浪子的故事。不过，恐怕这个故事就不见得大家都认同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大家不一定都认同？这个小儿子，父亲没死就要分家产，那父亲居然给他家产，给了他家产，就让他带着去走，然后去浪荡，浪费发挥掉，然后落到放猪，对犹太人来说，放猪是非常下贱的职业啊，比做妓女还糟糕。OK， 犹太人因为这个猪是非常肮脏的动物，这个他们不吃猪肉，所以放猪比做妓女还糟糕。OK， 比偷东西还糟糕，因为你玷辱自己的身份。落到放猪的地步，落到要吃猪吃的豆荚都不能吃，这种时候才回家来，这种时候才回家来。常常有人跟我抱怨，那个人性上帝，他不过因为有需要，动机不纯。这个小儿子回家，动机不纯，是不是啊？动机不纯啊，被迫的。那他想好了一套说辞，要认罪，要悔改。也可能是真心的，可是回来的时候，父亲居然都不用听他这一套说辞，父亲远远的等着就迎过去就抱住他。他说他的指望是他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接纳他，是不是啊？他说如果父亲接纳我做仆人，我也愿意。可是父亲怎么样？马上恢复他儿子的身份，给他鞋子穿，给他戒指戴。这个就是回复他儿子的身份，接纳他做儿子，而且 要再回牛渡一起欢庆庆祝。哎，至少该打一顿是不是啊？惩戒一下啊，至少让他跪下来认认罪，对不对啊？怎么这样子？不是很多人同意，我相信。我们不一定同意 ，OK？ 读圣经可能同意。你家里发生这个事情，假如你是那个大儿子，我担保你不同意，是不是啊？他已经浪费掉一份家产了，他现在回来，剩下的，他还要分一份去哦，是不是啊？把自己放进去啊，把自己放进去。如果你是那个大儿子，我担保你不同意爸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那耶稣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啊？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要留意有两点啊。第一呢，耶稣这个故事讲给谁听的？讲给浪子听的吗？他是要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，讲给好人听的，讲给那些优秀的人听的，是吧？啊。第二呢，这里不是讲了三个故事，讲了四个故事。很多时候讲道的人都把中心放在第三个故事上面，第三个故事非常重要 ，OK？ 但是这四个故事的重点是哪一个？最后一个大儿子的故事才是重点啊！我们要读好这张圣经的时候，要知道第四个故事才是重点 ，OK？ 我们来看啊，耶稣讲这个故事，他想要说什么？他想要法利赛人和文士明白什么啊？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事情，三个故事不同是不是啊？三个故事不同的故事啊，前面三个故事我们先看前面三个故事啊，前面三个故事不同，那贯穿这三个不同的故事的主线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很清楚是吧？丢了的东西找回来了是吧？丢了的羊找回来，丢了的钱找回来，就迷失的儿子，离家出走的儿子得回来，儿子啊，失而复得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主线在那里啊。那我们看见啊，这个故事里面贯穿的重点是牧羊人和羊，那个家主和钱币啊，家主和钱币，那个祖母和钱币，父亲和儿子。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归属的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归属的关系啊，当人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只有找回来的时候才会满足，才会快乐，而且找回来的时候会非常的快乐啊。但是耶稣真的是只是在讲失去和找回来的故事吗？他到底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救恩的本质，耶稣讲的是救恩的本质。大家有没有留意，每一个故事讲完之后加了一句话？耶稣不是讲故事的，他讲故事是要讲到的，是不是？羊找回来怎么样？大家欢喜快乐。不过呢，再加一句什么？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五章第七节，一起来读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加欢喜啊。那再接下来讲这个拾钱的故事啊，讲完了之后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失去的儿子找回来，不是找回来啊，自己回来了啊。这个你看见人跟羊跟钱币还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人得自己回来，虽然父亲也在等着，也在盼望，也在寻找，但是人得自己回来。当他回来的时候怎么样？24节我们一起来读，24节和32节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32节， 只是你这个弟兄是十二复活，十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所以耶稣在这里首先讲的是救恩的中心，救恩的本质。救恩是什么？救恩不是凭先进，凭优等生，凭劳模。救恩是什么？救恩是失去的找回来，上帝得回来他所失去的，他创造的，就像那个牧羊人找回来他的羊，就像那个主人找回来他的财宝，他的钱币，就像父亲得回来他失去的儿子。所以救恩的中心，救恩的根本在于关系的恢复，关系的恢复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，我们不认上帝，违背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裂了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上帝的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上帝的财宝。用这个钱的比喻，有深意在里面啊。古时候的钱上面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古时候的钱上面刻的是什么？皇帝的像。OK？古时候的钱上面刻的是皇帝的头像，是不是？那皇帝的头像刻在钱上面代表什么？这个钱是他的 ，OK？ 这个钱是他的。人是谁的像？人是上帝的像 ，OK？ 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你们记得啊、哦，耶稣跟那个问他问题的交不交税的事情啊、哦，耶稣就讲神学问题啊、哦，耶稣讲所有普通的问题都讲很深奥的神学问题啊、哦。人家问要不要交税，他就把钱拿出来说，钱上的像是谁的？凯撒的，所以凯撒的归给谁？神的呢 ？OK， 钱财归给凯撒 ，OK， 属于这个世上的皇帝的，但是人呢？人背负着神的形象要归给谁啊？归给神、yeah. 所以找钱的故事不是那么简单啊。人虽然失落了，人虽然失落了，但是人怎么样？还是带着神的形象，所以呢，上帝要把他找回来，所以上帝要把他找回来，因为人虽然失落了，不过还是背负着上帝的形象，所以神要把他失去的财宝找回来。第三个事情，儿女悖逆离家出走，要自己做主，不要父亲做主，但是父亲盼望他能够回来做儿子，盼望他回来做儿子。他离家出走不是离家出走那么简单，是他丢失了儿子的身份，是他失去了父亲。只有他回来到家里面的时候，他找回来父亲，得回来他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。所以我们看到救恩的问题，救恩的症结在乎关系的破裂，不是行为好不好，不是说行为好不好不重要，而是说那个症结，那个根本在于关系破裂了，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。当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，不认神为父为主的时候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，然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真正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形象，我们是上帝的羊啊。那关系破裂了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很简单的，要恢复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关系破裂了，解决的办法是要恢复关系，不是什么呀？不是行为啊，这是为什么不谈行为 ？OK，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行为，重要的是要恢复关系。不是说行为不重要，但是在这里行为不相干，关系才相干，关系才重要。不要搞错了，我们这里讲关系是讲人跟人之间，人跟神之间实质的那种的关系啊、哦，不是中国人的交情啊、哦，交情可以用来买卖，关系不能买卖啊、哦。 所以很多时候用词一定要领会那个真正的意思啊。所以要恢复关系靠什么？你行为再好能不能恢复关系？我多了不起，你怎么能够不让我进天堂？但是问题是，天堂的主是谁啊？上帝才是天堂的主。那你不认他为主，你怎么能够进去呢？这是很简单的事情，跟你行为再多好一点关系没有。真正的关系在于哪里啊？我们必须悔改回转，认上帝为主，这个才是正解所在啊。所以为什么得救不能靠行为？不是你的行为不够好，你的行为再好，你真的是达到上帝那个行为也不管用。很多时候我们说啊，人都是罪人，你行为再好也不合乎上帝的标准，这个没错啊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合乎上帝的标准。但是我还要说，就算你的行为合乎上帝的标准，你不认上帝为主的时候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关系才要紧。 OK， 很多的时候我们完全忽略这个事情。所以救恩是什么？救恩是上帝寻找亡羊，找回失去的钱币，找回来代表他形象的人，他的创造。上帝呼唤离家的儿女回家，这是为什么？他一直差派牧羊人来，一直差派牧羊人来，从摩西到阿摩斯，到摩西到大卫，是不是？到大卫，到耶稣基督，这些都是牧羊人。派牧羊人来就是要找回来迷失的羊。我们之所以迷失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像羊一样愚蠢无知，不懂走迷的啊。有的时候我们是故意的，是悖逆的。所以天父要呼唤盼望他远离的儿子回家，这个才是救恩的本质啊。所以我们明白，第一个事情，救恩重要的不是取决于行为，跟行为真的不相关。OK， 真的跟行为不相关，是在乎我们要不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，要不要回家。你在外面行为再好，你是浪子就是浪子，你就是没有父亲，你就是失去了儿子的身份。可是谁会回家？谁会回家？谁会回家？浪子都会回家吗？浪子回家有两个条件啊，第一个呢，怎么样？认识到自己是浪子，是吧？认识到自己悖逆，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父亲。得罪父亲不是因为他乱花钱啊，不是因为他吃喝嫖赌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得罪父亲不是因为他吃喝嫖赌，得罪父亲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认父亲，因为他不要父亲来掌管他的人生，这个才是症结所在。我不是说你在家里就可以吃喝嫖赌，这个乱花钱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 ，OK？ 但是得罪父亲一定要分清楚，得罪父亲的关键不是因为吃喝嫖赌、浪荡钱财 ，OK？ 得罪父亲的根本在于不认父亲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才是症结所在啊！我们待会儿看 ，OK？ 待会儿看，大儿子跟小儿子是一样的，从表面上看来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天差地别，是不是啊？大儿子比小儿子好不知道要多少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从本质上来说，大儿子跟小儿子是一样的，我们待会儿仔细看啊。所以呢，要回家第一个条件就是自己真的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要回家啊。那要回家呢，大实在的，我们讲实情啊，这个圣经是非常实际的，你知道吧？圣经讲的是实情。很多的时候，人为什么会信上帝啊？动机不纯 ，OK？ 没有几个动机纯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诚实一点哦。我动机也不纯 ，OK？ 我信上帝也动机不纯 ，OK？ 我们就是因为落到这个地步，就是因为落到这个地步，所以呢， 受苦有益啊。人只有在受苦的里面，大部分的人，绝大部分人只有在受苦的里面才开始醒悟人生的真相，才开始明白自己，明白啊。从某个程度来说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着急救人出苦难，你知道吗？你救他出苦难可能害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受苦没明白他为什么受苦的时候，你把他救出苦难的时候，你就让他失去了那个醒悟的机会。 OK， 所以我们不要很喜欢去做烂好人哦。有的人在苦里面，上帝有他的意思，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你的意思是坏的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的意思让他在苦难里面能够醒悟，能够回转。我们怕人受苦的时候，就让他不能够明白真相，不能够醒悟。这是为什么过于宠爱的父母不是好父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让他太舒服了，他永远也不明白真相，不知道真理。第一个要明白真相，要醒悟过来啊。第二个呢，醒悟过来会不会回家？可能不敢回家，可能害怕回家，是不是？回家要勇气的。这个小孩是很有勇气，尽管动机不纯，不过醒悟过来，能够回家有勇气。勇气从哪里来？他大概知道爸爸还是这个爸爸是个好爸爸，这个爸爸是个好爸爸，应该不会给我赶出去，应该不会不要我了。就算他严厉一点，罚我跪下也就认了。上帝知道我们害怕，上帝知道我们害怕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差遣他独生的爱子到世上来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上帝要我们明白他的爱，明白他不单单是主宰，不单单是君王，他是爱我们的父亲，他盼望我们回家，他愿意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疚付最高的那个代价。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上？让我们明白天父的爱，用那个爱挽回我们，带我们回家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那个没吃苦的，那个在家里的生活挺好的 OK， 他怎么办？他有没有机会悔改？他生活挺好的，他自己对自己也挺满意的，因为他尽忠职守的做一个好儿子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没有离家，在不在家？弟兄姊妹想一想，他没有离家，但是他在不在家？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，但是他在不在家？他是不是在做儿子？有没有在家？有没有在做儿子？我们看第四个故事，25节到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回牛肚宰了，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，他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回牛肚。我们仔细听他说的话，这个儿子没有离家，在不在家？他没有离家，又没有在做儿子，好行为啊，好儿子啊，但是他真的没有做儿子，他没有离家，真的不在家里，是不是啊？他有没有认父亲做父亲？他看 看自己像谁啊？他看自己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？跟故宫都不如啊，是不是啊？他说父亲待他连故宫都不如，是真是这样子吗？父亲待他连故宫都不如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觉得父亲待他连故宫都不如呢？他把自己当故宫，他把自己当故宫，没有把自己当儿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觉得父亲待他连故宫都不如。父亲待他像儿子，当然不会像待他像故宫一样，是不是？一个好老板对员工会很留意很当心的，是不是？对儿子会什么呀？对儿子会不会整天说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，你要不要一个晒阳膏？父亲会不会问啊？不会问，是不是啊？父亲期待怎么样？你说我儿子你要不晒阳膏，你要不要，对不对啊？你是我儿子，你想要什么还不行啊？你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因为他看自己像故宫一样。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心态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有没有看自己是神的儿子？很多的怨恨，对上帝很多的怨恨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儿子？看自己像故宫，如果你看自己像故宫的话，上帝待你真的好像连故宫都不如，因为神不会那样子去待你的。上帝期待你做儿子，我从来不问我儿子说你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，因为你想吃什么你自己去拿就是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用来问我允许的。没有离家并不在家，做得很好，但是并没有在做儿子，所以大儿子要悔改。只是大儿子悔改确实很难，因为呢他日子还挺好过的，没有需要 OK。 另外呢他行为很好，这个好行为会怎么样？让他看不见自己的罪。我们好人悔改确实很困难，因为你的好行为，你那么强调依靠你的好行为的时候，你看不到自己的罪。真正的罪，致命的罪，从来都不是吃喝嫖赌这些坏行为 OK。 我要再强调哦，我不说你做这些事情没有关系 OK， 不要做这些事情，不要跑回去说牧师说啊，吃喝嫖赌做坏事没关系啊，牧师从来不这么说，圣经也从来没有这么说，耶稣也从来没有这么说。我在黑河讲道，我说得救不得救不在乎你抽烟不抽烟，下面马上就发短讯惩罚，人牧师说抽烟没关系，他们教会的领导跑来告，马上这个讲到结束中间马上回来我讲，哎，你不能这样子讲。第二套讲到首先回去说啊，抽烟很不好，不要抽烟。重点不是在于这里，重点致命的罪，致命的罪是在乎我们背逆上帝，我们不认父亲做父亲，我们是儿子，不要儿子的身份，偏偏捡起来故宫的身份，这个才是致命的罪。解决这个罪不是靠你的好行为，靠你信上帝，信耶稣回来做儿子，接受天父的爱，接受天父的爱，相信天父爱我们，回家做儿子。所以自义才是最大的罪，但是自义、骄傲、自义是最不容易觉察、最不容易悔改离开的罪。大儿子怎么能够悔改？大儿子怎么样子能够回转？好人怎么样子能够醒悟？好人能不能够悔改回家呢？耶稣，上帝忍心看着好人下地狱吗？天父，那个父亲 愿不愿意那个好儿子就这样子在外面怨恨切齿不快乐呢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一看到小儿子跑了，父亲知道拉回来抓回来也没有用处，所以让他走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儿子大儿子在外面生气，父亲怎么样？屈真求他，父亲屈真求他回家进门来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好人，我相信我们这里大儿子比小儿子多，好人比坏人多，但是明不明白？我们明不明白天父去征求我们回家，求我们悔改，我们领不领会这个事情？弟兄姊妹朋友们，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失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我们很努力的做好人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快乐？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很努力做好人，也以做好人自豪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我们不知道感恩。我们以为我们的好，我们得到的真的是靠自己赚来的，不明白我们一切所有的其实都是父亲给的。父亲对儿子说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反过来看怎么样？我们一切所有的是谁的？都是父亲的。我们真的以为自己赚取的吗？父亲的恩典我们不晓得感恩。大儿子能够回转悔改，能够回家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学会感恩，在感恩的里面谦卑承认，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所有的好处都是从造天地的主来的，都是从我们爱我们从天上的父来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真的快乐，人生真的快乐在乎我们跟上帝和好。当我们跟上帝和好的时候，我们跟人和好，跟自己的配偶和好，跟自己的父母和好，跟岳父岳母和好，跟儿女和好，跟同事和好，跟弟兄姊妹和好。当我们在天父的家里面能够这样子恢复那个所有正常的关系的时候，那个对大儿子来说，那个小儿子不是他的敌人，是他的兄弟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？我第一，违背上帝，违背天父是罪，我们把兄弟当敌人是不是罪？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配偶当敌人，把父母当敌人，把岳父岳母当敌人，把儿女当敌人，把同事朋友教会弟兄姊妹当敌人。明白自己的罪吗？我也是，我常常我也是一个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把其他的教会其他的牧师当作竞争对手，我不一定当敌人了。我们这些牧师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大家是兄弟是朋友，常常以为是竞争对手。不是的，我们一家人。所以要真的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脱离自义和骄傲，在感恩的里面回转回家。你没有离家不在家，要醒悟到这个，你是儿子不是故宫，要重新得回来儿子的身份。我们怎么样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？一个真正的人只有做上帝的儿女才是真正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天父造的，因为我们只有得到天父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做一个真正的人。我最后讲一个故事，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啊，我在 Facebook 里面发给一些弟兄姊妹。 这个人非常了不起，很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很了不起的教授，黄立夫啊。啊，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，不过是一个很不好的基督徒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跟他谈恋爱，他不是基督徒也跟他谈恋爱，然后呢，这个他因为看太太漂亮啊，所以呢就跟着这个太太啊要结婚。结婚的时候呢，在美国要证婚啊，那个牧师就问他说：“你信不信主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基督徒。”牧师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徒，我不能跟你证婚。”然后给他骂了一顿。那他为了要这个结婚，心里面很多怨气。不过呢，这个太太太美了，所以呢还是要结婚，就忍气吞声啊。听他牧师讲了一通这个信仰，然后就结了婚。不结了婚，当然还是不信。好，不但不信，因为牧师骂了一顿，更对基督教反感。啊，他很成功，念博士，然后做教授，做得非常成功。不过很不快乐，因为家里面整天跟太太吵架，那太太也很痛苦。那太太痛苦呢？这个时候，浪子啊，太太是小儿子 ，OK， 浪子回家了，想起来自己是基督徒，回教会去了。那回教会之后呢，让他好一点。那这个人是个好人，那太太就拉他要他去教会。啊，他呢还是想要这个婚姻好，所以他就跟着太太去教会啊。去教会还是不信，然后呢，这个基督徒大部分确实啊，我们这个要承认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很不专业嘛。那话说回来，我们都是业余的啊，你看，大部分都是业余，所以我们领师也不够专业。那我们这个教组织学带查经也不够专业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所以像这种了不起的教授啊，这个在教会里面实在很受不了。你们这个基督徒做得太差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所以心里面非常那个排斥。长话短说啊，那因为爱太太，所以跟着去，家里也快乐开心一点啊。不还是不快乐？为什么不快乐呢？因为他做那么好。但是别人比他成功，别人比他拿的基金多，别人的学生比他好，所以他心里面很多的怨恨，说你们对他的大学也很怨恨啊。这个那个人家大学请他做教授，他很怨那个学校，这个学校太破了，名声不好，所以呢以至于呢没有好学生肯到我这里来。我要是有人家那么好的学生，我的成就不知道比人家好多少。那心里常常的不快乐。但是跟常常去教会，那有一次碰到一个老牧师啊，这个老牧师很厉害，老牧师比我这种菜鸟厉害多了啊。老牧师跟他吃饭，问他啊，他呢啊，看起来他态度不太好啊，然后就问他是做什么的，他说我是教授。你知道老牧师说一句什么？教授有什么了不起，随便抓一大把。他心里很气啊，心想这个简直是今天不知道倒什么霉，这个平白找羞辱啊。不，后来那个牧师居然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岳母当时非常痛苦啊，因为失去了这个岳父走了，所以就来教会听道啊。那他还是挺好的啊，知道爱岳母，所以呢带岳母去教会听道，岳母就信主了，就快乐起来了。他就很奇怪，哎，怎么信耶稣了就快乐起来？本来很愁苦。后来再经过很长时间啊，他就开始读圣经。他本来很瞧不起基督徒，所以他也不要读圣经。当他开始认真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就发现，哎，圣经很不凡。教授是有悟性的啊，但教授愿意读圣经的时候，就开始读出来圣经，哎，很不错，圣经很不一样。那有一天呢，他有个好朋友医生，很了不起的医生，可是呢，居然甘心情愿去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去做医生，而且别人都夸奖他，但是呢，这个医生呢，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去这个小地方做医生有什么了不起，有什么屈才，有什么伟大牺牲啊。他说没有啊，上帝叫我去那个地方，需要我在那个地方很快乐很开心呀。所以那他就请这个医生住在他家里。那医生呢就劝他信啊，但是呢他就总是不能做决定。其实呢他听到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过感动，有一次他非常感动，那牧师在上面呼召，他心里很感动，不过那个手就是不肯举起来。那医生劝他，你要做决定，你一定要降服在耶稣的面前啊！他不肯。不过呢，那天晚上非常奇怪啊，他是一个心宽体胖的人，所以很能够睡觉啊。 啊，睡觉人真的是很幸福。我这人睡觉不好，我非常羡慕那些倒头就睡的人，而且随时都能睡，不管睡多少都不会睡得够的人啊，我非常的羡慕。那他是一个倒头就能睡的人，可是一天晚上他不知道怎么就睡不着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吃早饭，请医生，请这个基督徒医生谢饭祷告。这个基督徒医生啰里啰嗦的，这个谢饭祷告做了大概15分钟。他开始心里面很不耐烦啊、哦，很不耐烦，着急吃饭赶去上班嘛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医生祷告祷告的时候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突然之间开始流泪。他突然之间眼睛打开，看见上帝给他多少的恩典，看见他的人生这么多的美好，他居然不感恩，居然都觉得是自己赚取的。他看到自己的骄傲之意，让他变成多少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他开始流泪。医生祷告完了，跟医生说：“我现在要决志，我要信主。”你们有 Facebook 的时候，好好去看这个故事啊，非常精彩。OK， 我只是很简略的讲一讲。这个人后来非常的快乐，被主被上帝用，给很多人祝福，比他做教授强多了。他居然当然还是继续做教授啊，做教授居然还是很有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啊，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我们真的知道，我们也一直见证知道说，真的有一位上帝，这位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他一直寻找我们，呼唤我们回家。朋友们，我相信你听自己家人听弟兄姊妹的见证，你知道我们不是撒谎的，我们不是要编这些事情给你们听，就好像圣经不是撒谎，耶稣不是要编这些事情给我们听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到这个信息，能够听到福音，就是因为天父邀请我们回家，要我们认识他。我今天也邀请我们中间你还没有做决定的朋友，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，不要抗拒那个感动，顺从那个感动，和我一起祷告。我不邀请你举手，也不邀请你站起来啊、哦，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。那今天做的这个决定，要真的成为祝福，成为一生的祝福，是要回到天父的家里面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回去告诉来告诉我，或者告诉你的组长，或者告诉你的家人，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来享受在天父爱里面的快乐，活出那个祝福的人生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都如羊走迷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看我们是你的珍宝。天父，我们也真的是你的珍宝，因为你照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找了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说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我们所有的福分都是你的恩典，都是你的恩赐。父啊，赦免我们的无知，父啊，赦免我们的骄傲之意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让他来到世上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呼唤我们回家。天父，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孩子愿意承认自己的愚昧无知，愿意承认自己的骄傲自义。天父，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天父，我愿意你自己赐给我圣灵，
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你的儿女，在今天开始活在你的爱里面，和你来和好，和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人和好，和我们的配偶和好，和我们的父母和好，和我们的岳父母和好，也和我们的儿女兄弟姊妹和好，和我们的同事同工们和好。天父，我们愿意从今以后活在你的爱和祝福里面，和你同行，做你的儿女，真的做你的儿女，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的样式来。主啊，帮助保守我们的信心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再一次邀请啊，今天你要是做了这个决定，可以来跟我讲，告诉我，我跟你一起祷告，或者你回去跟你的家人讲，跟你的组长讲啊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。